欢迎回来，阿伯来了，我是二阿伯乔爸。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阿伯安迪。
很隆重的，我们的第三季终于到来了。
耶！Yeah， 从刚刚的音乐，大家就应该知道，我们已经是不一样的一季了。
对，这一季的名称很特别，然后这一季的名称呢叫做《叶赫喇喇式》。为什么叫 为什么叫叶赫喇喇式呢？因为我跟大阿伯呢，就是刚好我们的姓氏就是一个姓叶，一个姓赫。那大家之前都有看宫斗剧嘛，就知道那个鼎鼎有名的叶赫那拉氏。
叶赫那拉氏，
对对对。但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以 podcast 的知名行拉赛之实，所以也决定要把第三季的名称要叫做叶赫拉拉氏了。
对，因为我们前两季都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主题，那比方说第一季我们在讲职场生活嘛，那第二季呢就讲台湾过去的一些故事。那新的这一季呢，其实我们就没有特别去设定一个主题了。反正我们想聊什么就聊什么，
就是
爱乱喇赛就乱喇赛，
就是我们聊什么你们就听什么，你给我乖乖的。是这样的意思吗？
哎、对，但是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喇赛，因为可能有些那个同胞们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名字。
对，
哎，这个讲的是说哈，就是拿一根棍子去搅屎。
那是另外一个语种的解释哦，就是喇这个字呢其实有点像怎么讲，就是乱聊。
对，
就是乱闲扯，
砍打三，
对，闲扯蛋扯犊子之类的。
对，
反正呢就是我们希望在第三季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话题能够再拓宽一点啊。然后因为有一些粉丝朋友告诉我们说，这第一季跟第二季因为我们的主题很明确啊，所以有的时候说起来那个内容啊，当然听起来虽然是很言之有物了，但感觉就是好像会有那么一点点严肃，
那有点距离。
对，当然了，因为我们上一季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嘛，我们期望我们都的这个节目呢至少是言之有物的嘛，至少对大家能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啊。但是到第三季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做了吗？当然我们还是不会这么做。对，
因为我们其实有看到就是其他的 podcast 的这个频道，他们聊的这个主题也是包罗万象。
对，什么都能
聊，很重闲，很闲诗。
对，然后就是各种国粹轮番上阵的那一种也是有的啦。
对，
我们当然都觉得那很 OK， 因为我觉得每个 podcaster 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都或者是直播主他都有他自己个人的风格，我觉得那个都很 OK。那刚好我跟大阿伯的风格就可能是比较偏熟年一点了，但是阿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后台看我们的收听群众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年轻人也蛮多的。
对，就是一开始开设频道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比较资深的听众。但在最近来讲，我们看那个报表，年轻的听众也越来越多了。
哎，这是也还蛮特别的。我在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们上一季一直在讲一些很复古的事情，就是年轻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是不是似乎有那么一点兴趣啊？
也许吧，就是刚好最近有一些电视剧，他们可能对于这个过去八零年代一些生活有一些介绍，让他觉得说，哎，这个年代好像蛮有趣的。那所以可能就比较想探寻一下，哎，当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那刚好我们的频道有在介绍一些过去跟台湾相关的一些生活跟典故。所以可能会比较容易吸引到这些对于过去生活有一点兴趣的这些年轻朋友们。
当然因为有些粉丝或者是听众朋友他们本身就是我们的朋友啊，那他们也知道平常我跟大家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就是有之前他们也一直在建议我们说，哎，其实你们做的工作其实是跟广告啊媒体啊这些比较相关的，你们要不要聊一些时事跟政治类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还是再重申一下啊，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我们是我跟大家有一个约法三章，我们有一个三不的政策。
对的。
的三不政策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基本上不太爱聊政治，但是如果是时事类的东西，我们大概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们大概还是会聊一下，但是我们基本上会比较不属于政治主题型的，这是第一个。
对，
那第二个呢？我们不太聊球赛或者是比赛类的事情，因为这东西它的 个人的支持或者是信仰，这个我们是很难去多说些什么的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大家也不太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太聊宗教的内容哈，就是 你信什么，你有什么信仰，那都是个人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会聊，就是我们可能自己知道的，那我们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
对，我们比较不希望聊一些就是会引起大家争论的这样的一个议题。
嗯，
那你说不聊宗教呢？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宗教有好有坏，或是该信或不该信，也不是要来这边招收信徒。
嗯，
那只是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信仰的自由，那我们也尊重所有人的这个信仰自由，所以我们也不会特别去说哦哪个宗教好，哪个宗教或不好。
嗯，
那只要是劝人向善的，对我们来讲都是好的宗教。
嗯嗯 嗯，那当然大前提是劝人向善了。我觉得信仰给人家的力量，宗教给人家就是一个信仰的力量嘛。那大部分的宗教也都有劝人向善的宗旨哈。那当然我们也听过很多莫名其妙的教派啊，那个
对对对，
那就个人自己去判断了，啊。但是在我们这边，我们如果要聊的话，我们也尽量会是以亲身经历或者是一些比较轻松的角度来聊，大概会是这个样子。
嗯，那讲了那么多，我们是不是要讲一下我们第三季大概想要聊哪些方向呢？
记得我们在第二季还是第一季，我已经忘记，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录掉50集了，你知道我实在没有办法记这么多。
Oh, yeah.
我们有几次就讲到，比如说鬼月啊，或者是民俗乐之类的，
啊，对对对对对，民俗类的，
民俗类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收听率还蛮不错的，这个我觉得也还蛮特别了，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大家对于爱看鬼片这一类的东西有一些
超自然现象那种，
对，特殊的喜好，哦，这个我们也是不晓得啦。大家如果这么喜欢让自己的那个肾上腺素飙高或者毛孔张大的话，我们基本上也没有到反对的地步啦，就个人有个人的自由啦，哦，所以我们第三季可能会在我们的经验价值之下跟大家分享一些这样子的事情。
嗯，因为我们两个也算活了年近半百，
嗯，
那在生活上总会有一些比较奇奇特特无法用常理或者是物理去解释的一些经验。
嗯，
那也蛮有趣的，或是也有些从里面得到一些启发。
嗯，
那因此第三季呢，我们想要讲一下这些亲身的经验，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嗯，
那分享这个故事有趣的地方呢，也分享我们在其中得到的一些启示。
嗯嗯，其中当然还可能会包含有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啊，就是可能非常理的一些事情啊。那在这边二阿伯跟大阿伯要先提醒大家，这就听听就好哈。这个都虽然是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我们身旁朋友的经历，但是那并不代表什么哈。所以基本上就当做听节目就好了，大家也不要那么的较真哈。
就当做成听个故事嘛，消磨消磨时间。
对对对。那不知道在听我们节目的你现在是正在做什么，我在猜想你可能在通勤啦，或者是做运动啊，走路啦，或者是下班回家开车的路上。我觉得无论你在这个在什么时段听我们的节目都好，我们希望我们两个人的节目呢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时光。也许我们的内容没有那么有营养，但是至少你就放松一下，让自己放空，然后听听我们两个年近半百的中年男子陪你聊聊事。
对，听听个故事也不错哈。
哎，大北，那我们是不是要来弄一个片头？那种，你知道大家不知道要介绍偶像团体吗？就是
啊，真的吗？
大家好，我们是飞轮海什么之类的吗？我觉得你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吗？就是下一次我们在片头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先来一个，比如说大家好，我们是夜和拉拉氏。我觉得很适合。哎，欸，
这个叫在我们戏剧里面叫做出场自报家门，
对
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欸，我觉得好，虽然有点蠢，但是我觉得也很有趣，我们要把它练习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如果片头进来了那个，哎，然后我们543啊，然后我就说大家好，我们是耶和阿拉士。
好，来来来，我们来试试看。
好好好，来啊来啊来啊，5 4 3 2，大家好，我们是
耶和阿拉士。
哎，没有默契，没有默契，这样让人家看出我们没默契，哎，这样好了。就是
好的，
我想想看，要一起讲吗？
那对啊，
好，大家好，好好，那我觉得那个语速稍微慢一点好了。好，我们再一下，再一场，三二一，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是叶赫拉拉，
叶赫拉拉是、
哎，你太慢了啦。
啊，真的吗？
对你太慢
了，真是没有默契，
真是没默契。好，就
我们录好再来接好了。
对对对，我们练习好再说哈。好，那既然堂堂的进入了我们第三季的叶赫拉拉室，我们第一季呢，第一集呢，我们至少要来先 focus 在一个主题上。
嗯，好，
好。
那过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对不对？
嗯、对，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经验。
是的。那这个共同的经验呢，欸，其实在坊间，也就是大家生活上或多或少都有听过，
嗯，
俗称叫做观落阴。
嗯，观落阴，我最近比较多的感触是我看他们大家戴那个 VR 眼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大家有观落阴的感觉。
所以我们是走在时代的前端，几百年前我们就发明了这个未来的 VR。 对，
未来的 VR， 我觉得这个形容词还蛮好的。今天聊这个主题，观落阴，它其实我不知道，除了台湾，其他地方的其实还是有的，好像我知道马来西亚也是有，那新加坡我比较没有听到哈，然后日本也很少，然后欧洲、美洲也很少，我觉得好像在华人的地区，这个科仪类的东西比较有。
嗯，
欧美地方反而是比较没有的。
欧美这边比较接近的，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所谓的降临会
啊，降鬼还是什么了？你
降临会就是召唤过去的这个、已经往生的这个灵魂出来，
类似招魂会之类的东西吧？我记得，
我
好像在类似在大法师那样的电影里头看过。
哎，对对对对，就是你看到有一堆三四个人坐在桌，然后手牵着手，然后就召唤那个谁谁谁出来，类似这样的。但跟我们今天要聊的可能不是那么接近，
像是你刚刚讲那个比较像是 calling ghost 那种感觉，就是你呼唤鬼魂那样子。
对对对、是是是，
好好好。其实我觉得东西方都会有一些科仪哈，我解释一下科仪啊，科仪是，哎，科仪要怎么解释啊？
你要解释，我怎么知道你要怎么解释？
哎，科仪怎么解释？我要下次 call 一下我的师兄，问一下科仪两个字啊。科仪就是它是一个仪式的一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大家想象到的什么中原法会啊，或什么。祭改啦，改运啦，哈，去到庙里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所有的过程都叫做科仪，哈，大家知道这个词就好。但是科仪这两个字怎么解释？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所以下次再解释给大家听了。那科仪的这个招数啊，东西各方都各有不同，但是它围绕在几件事情上面，倒是原理是相同的。比如说，一种是召唤可能已经不在了的亲人。好，这是一种，好，那 这是以自己亲人为主的。另外一种就是呼唤，比如说你信仰的神明，好，这是一种。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呼唤可能地狱或者是阴间的可能掌管者，好，类似像这样子的，好，那各种形态都有。那东西两方呢都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的制度，或者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行为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比较熟悉哪一些，但是就大阿伯跟二阿伯来说，我们当然比较熟悉华人的这一套哈，就是道教的这个科仪啊。那如果有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听众朋友的话，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跟讯息的话，也欢迎你到我们的官粉来分享给我们。
嗯。好，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刚刚说俗称的所谓的观落阴、但在我们的这个经验里面，我们比较倾向叫它做观灵，就是观察的观，灵魂的灵。好，那观灵跟所谓的观落阴呢，有一点点的那么不一样，因为
不太一样。
对，大家都觉得那个观落阴，所谓的落阴就是往下面往阴曹地府去走。但实际上以我们自己接触的这个经验呢，就是地府好，或是我们讲俗称的地狱，它其实是一个管制区域。你必须要有神明的同意你才可以下得去。好，所以不是说你想下去就可以下去，你必须要下去，你有 正当的理由，然后要神明的带领你才能下去，不然你可能就回不来了，就直接在那边做鬼。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跟大家所谓一般的这个观落阴，其实我们比较倾向叫它做观灵。那可能也是要跟大家大概说明一下观灵它一些相关的一些也不知道背景知识，反正就是一些程序或者一些它的这个流程，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它这个观灵的这个方式跟大家想象中的这个观落阴是有一点差别。
嗯嗯嗯，我这边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刚刚大家被所谓的这种观落阴或者是观灵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人啊，人性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渴求某个事情，或者是你思念某个人的时候，大部分都会寻求一些帮助哈。当然，因为各种宗教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技术哈，可以让你比如说去找到你已经不在的人的灵魂，好，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啊。但是如果只是听像一般台湾人比较知道的，比如说机身啊，机身它其实有两种功能哈，其实在华人地区都是这样，一种功能就是的确是已经不在阳间的亲人啊，他的确是可以经由召唤啊附到某一个特定的人身上跟你与你进行对谈，或者是他去召唤神明，好，然后这个神明可能是降生在某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叫做机身。好，那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叫做起机。大部分的一般的民众，他们因为想人性的关系，渴求一些答案的时候，总是希望能够亲耳听到或亲眼看到。那亲耳听到，这是最简单，这可能对他们来讲是最一般的入门的。但是人总是这样，好像总是要眼见为凭的感觉，好，所以想尽各种办法也想要去见上一面，于是有了观落阴或者是观灵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对，没错。好，那我们来讲讲就是所谓的观灵好了，就是以我自己接触，因为当初接触之后呢，我本人是没有任何的灵能，也就是说我没有所谓的神特异功能，
你就是麻瓜一枚，
我就是一名麻瓜。所以呢，其实我个人在接触这个所谓的观灵，我一直都是担任义工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那我担任义工呢，可能就会去在这个观灵的这个会场去帮忙，递递茶水，或者是帮忙招呼一下大家。但是我会在其中去看，就是整个的流程，然后看到所有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件，或者是说他们想要问的问题。那对我而言，这些每一位来参加的这个民众呢，他们就像是一本书。你可以从这本书上面去得到一些启示或启发。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故事，那每个人的故事给大家的启发又是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是在做义工的这一段期间里面，我们大概累积了一小段的一些经验，那也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去跟大家做分享。
你记不记得大概在一年前还两年前，有一部很红的那个剧影集叫做《通灵少女》。
我知道，我知道，
对
对
对，
但我没看过。
你没看过，你倒是可以去看一下，第一季跟第二季都挺好看的，而且那个口碑蛮好的。《通灵少女》其实就是大家比较能够认知当中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过程，就是它比较它就是像我刚刚所说的，它是两边的人他都可以找得到，比如说不在的亲人或者是特定的神明，其实这两个他都是可以抠得到的，甚至是往下到阴间的一些特定的官员他也可以沟通，大概类似像这样子的过程。那其实在刚刚大家也特别提到，就是说观灵这件事情它倒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它中间有非常复杂的过程，有必须要有专业的人带领，而且如果没有经过带领的话，基本上一般人也进不去也看不到，大概会是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之前就会有一个这样的疑虑，有的人的确去参加过这种比如说观落阴或者观灵的活动，然后他可能时间到了他出来，他就说完全没感觉啊，这个也是有的，因为有的人你的体质可能就比较不容易，好， 去被带领啊。但另外一个也有可能的是，你想要见的人或者你想要见的某个目标，他并不想见到你，这个都是很难说的。
对对对对，好，因为在我接触的这段期间里面呢，其实当然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哦，那你刚刚说有些人不想见到在阳世的人，那的确是有发生过的。
对
对，好，那
还蛮
我今天来
还蛮长的。
对，就是其实啊，应该这样讲，当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们在这一世的缘分就没有了。
嗯，
好，
嗯，
等于说是我们的缘分到这边为止，其实就是有点像是生死不两欠。
嗯，
那其实你没有特别的事情，你也不用来找我。
嗯，
我没有特别事情，我也不会去找你。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或感觉。
我记得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民俗月，就是鬼月的这个，就是中元节的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那一集里面有特别提到，就是到底有没有鬼门开这件事情啊。就是就之前我们有讲过一个概念，就是人如果一旦离开了阳世间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能量，长久不灭的定律。那它当它成为能量的时候，它可能没有太多的真的能够与人沟通的能力，那中间需要一个介质。那它如果没有在经过一个轮回或者是投胎转世的过程之前，它还在这个能量还在的话，它可能只能是一种能量，或者会一股念力。所以如果我们还能够召唤得到的话，我们多半就是召唤到这个念力。我们能不能沟通特定的人士可以，就是去年我也说过，我跟大北身份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大北就是标准的大麻瓜，然后我就是还可以称之为灵能者，就是我们至少还可以做到一点沟通。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我们大概还能够做到这中间这个介质，但是也并不代表我们身为这样的灵能者，就是随时就是很像打电话这样随抠就可以随到，这件事基本上是不可能办到的。所以如果有的一般的听众朋友对这件事情是有疑虑的话，这十分正常，因为如果你没有接触过，你就会可能很难相信它的真假。
对，你就把它当成听两个老人家在说故事就好。
对对
对，尤其我这个大麻瓜，我曾经发生过，就是我自己下去关的时候，然后我自己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我的师姐就一直问我说：“你有看到了吗？”你有看到了吗？我说：“我看到什么？我看到眼前一片黑啊。”他说：“那个帝君都站在你面前站很久，我们都看到了，就你看不到。”然后这超级大麻瓜，
哎呦我的天哪！其实，一关干关。光是关这件事情，它其实关很多东西。好，所以大家可能一般只听到关落阴这三个字。关落阴这三个字听起来比较明直觉的字面翻译就是直接观看落到阴间的状况。好，那你到阴间你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目的，比如说你想要看死去的亲人。好，你的确有一些事情想要跟已经不在的亲人不管是沟通或者是你想要去看见他一面都可。但观落阴的确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你能够观得到的大前提是他还没有投胎转世。好，这是一个大前提。那另外一个比较为什么刚刚大家比较说讲观灵，因为观灵它还包含了观元成功。好，就我们刚刚都没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元成功。什么叫元成功？它其实就是元神功。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元神功这三个字，
应该是不理解，麻烦您给大家解释解释。
元神功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元神，那这个元神它可能在你自己不知道的一个位置，它这个可能在宇宙间的某个位置。那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元神功。那如果你想要很多人为什么会有想要去看自己元神功的念头，一般的人大概都是比如说你可能时运比较不济，或者是你觉得希望自己的运气能够变好。那通常这个时候他会有在道教来讲他可能会有几个做法，比如说有的人会劝你去你去补个运啊，或者是改个运啊，或者是你自己可能元神功里头 太久没有去整理，就是你自己心灵深处太久没有去整理，或者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影响到你的本身的元神，让你自己的气运并没有很顺利的继续下去，或者是你的元神宫它现在没有人在照顾，所以大部分的官灵就会也有到 元神宫的这一块。那官元神宫不管是官哪一个啦，他都必须要专人专业的带领带你到那个地方去，那所以你才能够看得到。那有的人看到自己的元神宫是比如说那种哇那个这个天庭饱满啊，这个鸟语花香啊，他去 元神宫其实它有一点类似像是一块地或者一栋房子，你把它想象好，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概念。所以当你如果有机会去到自己的元神宫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比如说你的元神宫如果它是一个房子的话，它是残垣断壁呢，还是它是鸟语花香呢，还是丰容富饶，好，你大家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精神状态跟你自己的心灵状态的状况是如何。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你看得到是可修补的，好，那大概也会有专门的人去帮你做一些修复跟修补，好，那就是刚刚我这边有提到类似像补运这样子的事情，帮你的元神宫做一个修复，这个也是官灵的其中的一环。
嗯，好，那我来帮大家补充一下哈，所谓的元神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元神，我们叫像是灵魂这样子，那你的元神其实就代表你这个人。那你要怎么去了解你自己呢？我们就把它具象化，所以会你去观所谓的元神宫的时候，它就会帮你把你这个人的一切的状态变成一栋房子，让你去了解你这个人的一切，比方说你的感情、你的夫妻运，然后你的财运、你的事业运，好，这些，对，它就会帮你就是化成一座房子的形状，你可以进去，那你就可以从这个房子的各种的迹象去判断说你现在这个人的时运怎么样。
嗯，
如果你这个人时运不济，你走进去你的元辰宫里，你会发觉里面非常的阴暗、
肮脏、
破败之类的。
嗯嗯嗯嗯，
如果你要走了，你可能看到的是断垣残壁。
嗯 嗯，
他就会把你这个人的目前的这个整个状态用房子的形状去做一个呈现，但这个房子会不断的因为你这个人的状态而有所变化，所以你这次来看到的房子是长这个样，下一次你来看房子可能不一样，因为你有可能你的运气变好了，你的元神宫可能从一个小平房变成是一个大宫殿，我就看过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
好，就是他的运气变好，他那个房子就整修的美轮美奂，金碧辉煌。
我没有到大宫殿欸，我当时的确是从残垣断壁到修成这什么
正常的房子，
对对，正常的房子，屋瓦小房而已，我没有到大宫殿，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飞黄腾达，是这个原因。
我看过几个比较有趣的元辰宫，我的一个同修就是小周先生，他好像上一个辈子是日本人。
Oh, OK，
所以他的元辰宫是日式房子。
嗯，
如果比较像是我不知道说应该算是和式那种就是房子呢，还是说像河长村那种比较老式的日本建筑？
嗯，
总而言之，它就是日式的建筑。
嗯，
好，所以进去所有的家具都是日本式的。
嗯，
我想奇怪，你不是台湾人吗？为什么你的房子是那么那个日式建筑？
嗯，
然后结果呢，他在那个空间里面找到一面镜子一看。他之前穿的日本军服，就代表说他的上一个某一世，他就是肯定就是个日本人。另外一个例子也很有趣，是一个信众的姐姐，她也来观。那他的这个人呢，应该算是家境不错，所以他的那个元辰宫是欧洲的山上的城堡，然后里面的所有的用具都是全部电气化、现代化的这些设备。对，这是我看过两个比较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元辰宫的案子。
好，听众朋友到这边可能会有一个疑虑，就是到底是能够看到多具体，这个我必须要跟大家说，所谓的官灵其实从头到尾你的眼睛是闭着的。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现在手边可以拿起手机稍微 Google 一下观落阴或者是官灵的那个图片，你就会发现 那就是一堆人戴着类似像 VR 眼镜的一个布幕在眼睛上、啊、所以理应其实所谓的看并不是真正的看、哦、观也不是真正的观。那刚刚大家别在讲看，那这个看到底是什么？其实我记得我之前 也曾经解释过，它其实是一组讯号进到你的脑子里面，组成画面，让你的脑子感知那个画面。好，应该
对，
好，所以概念是这样，好，
投射画面给你看。
对对，概念是这样，好，大家听众朋友要先知道这件事情。我之前也解释过，其实我们灵能者，我们的功能比较是类似像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 WiFi 机，我们其实也就是接收讯号，接收讯号之后再把讯号投射出去，好，或者我们是这样子的功能啊。那在大家观灵的过程当中，你们自己本身也会接受讯号。那接受讯号之后，就好像现在的电视技术是一样，从卫星投射下来的讯号到你的眼前，好，它成像的这个过程，那个是被制造出来的。于是，所以同理可证，你在脑子里面看到的画面，其实也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那你就问我了，那这个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这个基本上是从你的潜意识里面制造出来的，所以你会觉得那个东西，你都会觉得叫做似曾相识。基本上你在元神宫或者是在观灵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观的过程当中，你基本上不会看到你没见过的东西，因为你没有见过的东西，你无从想象起，你无从进这个东西无从进入你的潜意识。之所以能够成像的原因是，这个讯号把你所有潜意识里面所有可以运用的元素组合成你可以理解的画面状态，让你去理解。我不知道大家懂不懂这样的概念 的解释的方式，大家听得懂吗？
我大概听得懂。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让大家知道，如果各位有玩过那个 VR 游戏的话呢，它其实就是那样一个感觉。你戴上了那个 VR 眼镜之后呢，那个游乐器或者是电视会投射给你那个讯号，你就直接会看到那个讯号。好，所以进到那个异空间的时候呢，其实就跟你进入到 3D 的虚拟空间那种感受是一样的。你左看右看，所有的东西都是立体。
嗯，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观灵的这个经验呢，你就去跟人家借一下 VR 的游戏来玩一玩，你就知道观落音是什么感觉了。
嗯，没错没错，所以。一定，不管你怎么听人家说观落阴这件事情，他讲的多么的活灵活现，其实那个也都是讯号组成当中，讯号组成的过程当中，运用那个人自己本身的潜意识所足够的画面，好，所以基本上你不会再从那个地方看出你没有看过的东西。好，我用另外一个概念来跟大家解释，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的人不会知道宇宙长什么样子。好，比如说最近有一部新的电影叫《妈的多重宇宙》，
对
吧？
啊，对对
对。那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的亲眼的看到所谓的多重宇宙是什么概念，或者是时间轴线是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说时间折射，或者是时空隧道，这些东西基本上它是没有办法成像的。但是创作者他运用了一些元素，以他能够想象的画面去制造出来，让你理解他所要传达的画面感大概是什么。其实在观落阴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今天真的有机会碰到了，或者是你去看元神宫，那个元神宫里面所呈现出来，它大概会不管是好或者是坏，它都是利用你潜意识里面的元素去组合而成的。好，所以有的人就比如说像小周他看到比如说日式的房子，然后他找到了他可能前世的一些记忆，但那个东西可能不是他这一世带来的，那个东西会在哪里？他会在他的潜意识或者他的记忆元素里面，但是可能不是他这一世的生活，他会从他的潜意识的记忆元素里面组成出来给他，大概是这样子的概念。比如说我自己去看我的前世的时候，我也看得很具体啊。但是，
你的前世是什么？说说，我蛮好奇的。
我有讲过啊。
真的吗？我都忘记了，再说一遍嘛，给听众大家笑一笑嘛，快点。
小关。
小官，九品芝麻官，
类似那种，但是我是就最后的下场没有很好
啊。真的、哦、
对对对对、
哎、
对，下场没有
很好，你太清廉了，要遭奸人所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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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有点不太会做人，有点不太会做人的那种人哈，大概就类似这样。这个就
那延续到这个是这一世了吗？
对对是，可是我有保留一些些前世的记忆。
这么好，
你记不记得我有跟你说我很怕人家碰我的脖子？
啊，有，
是气管那个地方
啊，所以你前一世是被人家勒断脖子的。
对对对，类似这个概念
啊，
对对对对，
懂了，所以
就是非命这样，死于非命，
死于非命，
对对对对对对。但那个其实其中一世。但那我去到那一世的那画面也还蛮清晰的。为什么清晰？因为我们看了很多电影啊，我们看了很多古装电影嘛，所以古装电影成为你潜意识的元素，所以它组成那个画面让你看到你当时是什么状况。当然我们不可能真的回到那个时空点，你不可能做这个时空跳跃，所以你一定是利用你脑子里面现有的元素去组成，好，包括当时的场景，我所遇到的人，后来我最后真正遇到的那个状况，其实都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一般都是利用所有人的潜意识里面的元素来组成的。所以大家如果未来呢，对于这样子的观灵啊，或者是观落音的事情，如果还有任何想要知道的事情，或者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粉专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下次看看讲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让你大家更具体或者更具象的去明白那个场面大概是什么。
好，那在今天最后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在元神宫里面各个空间所代表的意义。好，通常来讲，我们进到假设是神明答应让你要去看你的元神宫，那你通常会第一个看到就是房子的外观。那每一个人房子的外观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讲，有人是中式的庭园，有人是日式的，有人是欧式的。但是以我的经历来讲，当然还是中式的比较多。那中式的从茅草房一直到宫殿式的其实也都有。所以通常来讲你会看到的就是外观嘛。那外观有的人他的元神宫是有外墙的，然后中间可能会有庭院。那有的人他就是只是单纯的一间房子，没有任何的就是外墙这个部分。但通常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就是门牌。这个门牌上面会有你的名字，然后确认这个是你本人的元神宫，因为不是你的元神宫你不可以进去，因为那个会影响到那个人的运势，
因为你也进不去啊。
对，你也进不去，神明也不让你进去。好，那总之呢，我们通常在进去之前都会跟大家说，你们要看一下那个名牌，确认一下是你的名字再进去。那有一个很好玩，就是有的人呢门牌是用篆书写的，那他的名字用篆书写的，你也知道说大家现在看那个篆书完全看不懂。那他就有很好奇说，那我这个我无法确认，因为我看不懂。结果那个字就变成是就是一般的书写体，他马上就看懂。所以第一个就是你要先确认你的这个门牌。那通常一进去呢，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正厅。正厅呢，如果以过去房子的这个规格呢，通常都会是神明桌所在的这个位置。对不对？好，正厅代表是什么？代表是你这个人的整体的这个运势。好，所以如果你这个人的整体的运势好，你的正厅应该是非常的明亮干净。但是如果说比方说你这个人心事重重，然后就是多愁善感，它可能就会比较昏暗，或甚至是你的上面的家具可能会有灰尘。好，然后在正厅里面呢，我们刚刚讲说像正厅通常传统的部分都会有神桌嘛，神桌上面通常会有神明，有一尊神明，那尊神明是什么呢？是你的守护神。
是的，就是你的头家，就是你的老板，
就是你老板。你知道我的老板是谁吗？
我知道你的老板是谁，因为你的老板就是我找来的。
不是，我的守护神不是妈祖娘娘，我的守护神最近很夯。
你的手
900英尺800英尺
是吗？你的是吗？
对，我的守护神其实是九天玄女。
我的天啊，原来我们这么不熟，我不知道你老板是谁啊。那为什么我老板要那么照顾你啊？
因为他是我干妈。
我
认他做干妈。
对，我差点忘了这层关系啊。
好，那
听众们一定觉得刚刚那一段是很莫名其妙。好，非常的莫名其妙。但是好，我想华人地区是这样子。华人地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以前古早的时候，大部分的父母会给自己的孩子取很随便的小名，或者是很随便的名字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名字如果 太大气或者是重量太重的话，对小朋友来说它其实是一个生命中负担、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所以通常会故意取一些很随便的名字，比如
王二麻子、
狗蛋啊什么之类的、意思就是随便养，好，这是一个概念、那那有的小朋友他们生出来之后，他可能为了要让小朋友平安顺利的长大，通常大部分的家长会带到比如说庙里头，好，去认某一个神明，好，认干爹干妈这样子的概念，好，就是认作是神明的孩子，那么神明就会特别的眷顾，好，让他能够平安健康的长大。所以不管你是王二麻子还是王狗蛋，你基本上就能够平安长大，好，所以也就会有神明是你的干爹干妈这样支撑，好，这个是一个概念，让大家知道一下。
对，那通常如果在你的正厅呢，你会找到一只小动物，那个小动物呢，它其实就是你的生肖，好，所以像本人的元神宫里面呢，其实会看到一只很肥大的老鼠，那只老鼠呢，非常的懒惰，它都是趴在桌子底下睡觉，好，那这个就代表本人的这个个性就是懒，
不是，你就是宅加懒啊，
对，没错，
可是
那个时候我去。
可是我也是啊，我那时候去看我自己是就是一只完全没有任何元气的一只牛。
对对对，好，那时候呢，因为我自己关不进去嘛，所以是我的师姐帮我代关的。
她
说那个时候呢，九天玄女从那个神桌上下来，就是从一尊神像变成真的一个人。好，然后就拿剑呢，因为九天玄女拿一支剑嘛，就拍就打那只那个大老鼠的屁股。打一下动一下，打一下动一下，
所以他过程中当中有没有大喊800英尺500英尺？
没有没有没有
哦，没有啊，当时没有。OK，
对，他就是拿这个剑拍打那个大老鼠，然后那个老鼠就拍一下才会动一下。这个呢，就是完全充分显现本人的个性。
是是是，完全就是
叫一动才会做一动。
对对对，你就是这样子的人。
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正厅代表是整个人的运势哦，那我的这个运势呢，其实。好，我先说当时我师姐进去的时候呢，其实她看到的，哇，非常的光亮，可是非常的窄，因为我的那个正厅非常的狭小，她差点进不去，但是进去之后呢，发现，哇，好像看起来很华丽，我以为很棒，你知道吗？结果她突然跟我说，这些都是假货。
假货啊？
对，就是像水晶灯啊这些东西，看起来很漂亮，但都是假的。好，反正就是说我这人可能华而不实，那就是反映了我这个人的个性。还有刚刚看到的那只大老鼠，好，所以通常正厅就是反映你这个人
外观跟内在可能并不符合。
对对对对对，好，那在你的元神宫里面，如果你以家庭的格局来看，你有了客厅，有了正厅，那接下来会是什么？比方说是厨房，
厨房，
对不对？
那
厨房里面呢，其实就里面会有什么？就是柴火啊，就是瓦斯柱，对，米缸、水缸这些。如果以过去的那个房子来讲，它会有灶嘛，好，然后有水缸、有米缸、有柴堆，对不对？那它就分别代表不同的这个意义，好，比方说柴堆好了，柴它就是财富的财的那个谐音，好，所以柴堆呢就代表你这个人的财运。好，如果你的柴就是木，在你的元神宫里面的木材是又大又粗，然后摆得整整齐齐的，就代表你这个人财运非常的好。
不得了了。
对，那也许他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那个就是你代表
的。暴富哦，我的天啊。
暴富哦，对，那个有钱人呢。
吓死我了。
我的就是那种很细一根一根那种散。有点像是残花败不残枝败柳那一种很细的木条，
你就是残花败柳。
对，然后还到处散落在地上，就代表这个人其实不会理财，也不会守财，所以财就是乱花，所以没有存款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代表你的财堆，代表你财运。那水缸代表什么？代表是我们讲薪水。好，它就代表你的就是工作运的运势，然后你的寿星的这个状况。好，那如果你的水缸有漏水，或者是水缸上有破洞，就代表你这个人的薪水可能没有很好。好，所以它有代表它的这个意思。那再来就会是我们讲灶， 哦，灶大概就是你的工作嘛，你工作的一个状况。
嗯，
像我的灶呢，其实就是火烧得很旺，可是烟很多。这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我这个人很努力的工作，但是工作没有什么
实质的成效，
瞎忙。
OK，
所以它显现就代表这个意义。所以，你的这个灶就代表你这个人在工作上面一个状态。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他的原神宫是欧洲城堡那个姐姐，
嗯，
她是电磁炉，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去解释他这个东西的。好，
这个、我也解释不了。
他的厨房是全套欧化餐。欧化厨具就对了。
嗯 嗯， 嗯。
好，那在家里面的格局里面，刚刚讲到厨房嘛，那还有就是卧室。
嗯。
好，那卧室基本上就是显示出你的就是感情的这个状况。如果你是结婚了，
嗯，
你大概就会会看在你的那个床上面看到两个枕头。
嗯。
那两个枕头或者这个床这个状态呢，就显现出你们的状就是关系好不好。如果关系不好呢，就是床是很凌乱的。
嗯，
如果关系好，你的床是很整齐的。
嗯。
好，所以这个显现的就是你的所谓的这个夫妻的这个感情的状况。
嗯，
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在元神宫里面会去看到的这几个空间。
嗯，
好，那有的还可能还会有书房，那可能代表你的这个就是官运。好，那不见得每个人都会看到。
嗯，
好，那如果说你的这个元神宫不好的话呢，我们通常会请人来做个打扫，我们叫花工花婆。
嗯嗯，
他可能会帮你做一个简单的整理，但这只是可能是暂时的。
嗯，
如果你这个人的死性不改，很快他又会恢复原状。
嗯嗯嗯。
哦，所以这个大概跟大家所谓介绍一下，如果你去看了一下元神宫，它代表的各个空间的意思大概会是什么？
嗯嗯嗯，我的经验没有你丰富哎、欸，你这样，我认识你这么久，你大概是第一次这样转述你当时那个元神宫的状况、欸、
因为我元神宫不好啊，我干嘛到处跟人家张扬？
没有，在我面前你怎么敢跟我提你不好？你忘了我当时是什么状况去看元神宫的吗？我
你那个是残垣断壁啊！
对对对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跟大阿伯不太一样哦。我当时其实我自己哈，我之前其实有点排斥，嗯，好。我知道可能自己有些人他是知道自己有天命可以去从事某些行业的哈，那但我就是那种从小就耳朵比较硬的那种人，
抗命。
对，我就是很抗命的，所以我对这件事情其实是一直很抗拒的。直到我有一次遇到了一个蛮严重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的身心状况大概到一个非常非常
要崩溃了，
对对对的时候，我才借由大阿北的关系去寻找到了我们的师兄师姐这样子。当时我根本没有心力去看所元神宫里面谁谁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因为当时我整个人的身心状况是非常的不好，所以我当时进到元神宫里面去看的时候，的确就残垣断壁嘛。那花工花婆还因为忙不过来，还特别请了长工过来，
他需要请一个军团才能把它修完，
因为他非常的复杂，就是。完全就是残垣断壁，然后水缸里面没有水，对，当时我记得是这样，然后柴有灶没火，然后灰尘，然后什么非常你想到就是非常多、
各种不好的状况都在你上发现，
对对对啊，那听众朋友，你们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都一定这个样子？好，你是不是都每一个人看到的画面都会是差不多类似像这样的啊？有厨房有什么？其实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并不一定。你可能啊，有的人会说哈，比如说他去庙里面，或者他找命理老师问事的时候，不管你讲什么啊，对方总有一个说法给你啊，你这样子就是因为哈，你怎么，好像怎么说都有一个说法哈，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有的人会觉得说，算命老师嘛哈，命理嘛，或者是玄学这类的事情，反正我起了一个头，你就反正对方就一定能够有所解释，对，这么说是没有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我们在算你的命，或者是我们在进入玄学的这个过程，但有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带着我们走，因为你在观的过程当中，你所看到的东西可能并不是我们带你去的，而是你自己在前进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所接收到的讯号而组成给你的那个成像，
对，
其实是他带着我们跟你一起走这个过程。所以比如说 有的人看静园神宫的时候，他看到的比如说是桂花，或者是看到竹林，或者是看到湖泊，就这个东西都是你自己的潜意识里面所组成的像素啊，然后你再透过当事人转述给我们说啊，我现在看到了什么，我左边有一个什么什么，所以其实是你在带我们走那个过程，我们是在你所讲出来的资料过程当中帮你去组把资讯重组，或者是把那个资讯整理成一个我们可以理解而且可以说出来让你了解现况如何的一些用词。好，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很复杂的哈。所以像大阿伯刚刚他所看到他的柴火又细又小，其实对我们的灵能者来讲，我们在因为我们跟你是几乎是同时进入，所以在那之前其实我们也没有预设到说哎，你的柴火原来又细又小，而是你必须告诉我们你是又细又小的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去组织说哦，为什么你又细又小，然后再从你所转述的现场的过程当中，从你的某一个角度，然后从左右去寻找线索，比如说你是因为又细又小，那你要看一下你附近是不是有土堆，或者是你有没有树干，或者是有没有树被砍过，或附近的树有没有被火烧，其实那都是线索，我们要必须要从这些过程当中才能够告诉你你现在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对对，好，所以今天大概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所谓的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关联这个主题，然后还有就是元神宫代表这个意义。那之后的那个节目呢，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关联的这个程序大概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过去曾经经历过的故事。那可能一次就讲一两个故事让大家就是听听消遣一下。
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就是叶赫拉拉氏呢，我们其实永远都不是一个强调怪力乱神的这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们所说的东西可能是我们自己的经验，也可能是我们听来的，那纯当消遣，那信或不信我觉得完全个自由心证，我们没有任何要鼓吹大家或者要有怪力乱神的传播的意念，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哦。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好的，
感谢大家收听。
那我们接下来呢，叶赫拉老师呢会继续推出很多不同的单元，也会推出很多不同的风格的话题哈。那如果你对我们的新一季的叶赫拉拉氏有任何的想法跟念头的话，也欢迎你到我们的粉丝团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如果你所收听的平台有评分机制，麻烦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收听，
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